请诸位大德翻开我们认识禅宗的第七页，第七页认识禅宗。我们今天从第五参禅悟道之方便，看化禅与莫造禅这个地方开始讲起，请看内文第七页第五项。五参禅悟道之方便，看化禅与莫造禅。禅宗极盛于中国唐朝及北宋，依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无上妙法，实令许多根熟众生得大法益。及至后来众生根基渐微，故此直指人心、教外别传之圆顿妙法，渐流为口头禅之文字游戏。谈道者多，正道者少矣。故以南宋时代林济中门下之大会宗杲禅师倡导借古禅德公案法则来弃入心性彻悟之机，以此当作坐禅，故有参化头之盛行。而当时朝洞中之弘智正觉禅师则主张以坐空成立来默然静照，无无坐定，不必求其大悟，我以无所得无所悟的态度来坐禅，此名默照禅。默指沉默，专心坐禅。造即会来建造本来清净之灵知心性，而自有水到渠成证入实相之时。上个星期我们把认识禅宗里面的这个中国禅宗的由来及发展介绍呢，同时也把这个如来禅跟祖师禅跟大家解释清楚了。我相信这大家都能够理解什么是如来禅，什么是祖师禅。其实两个证入的意境是一样的，都是明心见性，找回我们自己生命的原貌。一个是有次第的修行，一个是一念反照直下看到心缘，这个叫祖师禅啊，证入这个心眼都一样的。那但是一念反照证入心眼的，那一定是在向上见到嘛，就像大家现在听的，这就是你的自信嘛，在向上看到的。所以古德注解祖师禅是注重大机大用的，那如来禅是注重正体的。其实你正体它就显大机大用了，像观音菩萨耳根圆通，他证圆通以后马上显三十二应，入法界普度众生嘛，既能够显得大机大用，所以证入这个境界是一样的。那今天我们就继续来介绍这第五项的参禅悟道之方便，看化禅以及莫造禅啊。我们请看念文。禅宗极盛于中国唐朝及北宋，依其直指人心、见性成佛之无上妙法，实令许多根熟众生得大法益。啊，前面我们已经介绍过了，禅宗从达摩祖师一直到弘忍大师，都是单传一传一，一直到六祖慧能大师以后。入世弟子有43位，才是真正禅宗的红传。然后再由六祖大师的弟子啊，他们依照他们红传方法的不同，所以有了这五宗二派。那这二派就是出自于林济宗嘛，所以后来又归于这林济宗。这五宗呢，啊，林济宗， 它是占机锋的，以禅机让你误入的，让你能够用一种很严禁激烈的手段，让你能够扫除你的情事啊，你的四心的分别，叫你见到不分别不执着的清净之心。那归养宗呢，它是明作用啊，它用说法的道理啊，用这个公案的举例啊，叫你能够契会你真心的妙用啊。所以它的教导方式是温文儒雅。那曹洞宗他是究心地的，他探究我们的心地了啊，然后他的说法是亲切绵密的啊。那阴门宗是择言记的啊，他根据你的根性根基，用简单扼要的言记叫你契会本性啊，扫除情事，契会本性。那华严宗是先立记，是因材施教啊，看这个求法人的根性，然后因材施教，等到因缘成熟的时候啊，见风柱的办法，用一种很这个电光石火的那种啊，我们的见风柱像两支箭，那个见风柱在一起的啊，像母鸡在啄那个壳子，那个小鸡也在壳子往外啄，这么一壳一啄，壳子破了，小鸡啊，诞生出来了，一样。等到这个机缘成熟的时候，阴门这个华严宗就用这种见风相助的这种方法，叫你契入本性。所以你看，这五宗各有它的方法啊，尤其在这个华严宗是因材施教，它有它的方法手段。所以你看，禅宗的发展在唐朝跟北宋啊，这个时段有这五宗的发扬，而且各有他们的门，他们的宗风，他们的门庭宗风，他们的教导众生的方式。所以啊，依起直指人心呢、啊，见性成佛是无上妙法，实令许多根俗众生得大法益啊。所以正如达摩祖师所说的，一花开五叶，结果自然成。这一花就是达摩祖师，这五叶就是这五宗。那这五宗的教化，让这个禅宗大兴一世啊，度化众生无量啊。可是呢，一直到了后来，也就是到了南宋以后，及至于后来，众生根基渐微，故此直指人心，教外别传，这圆顿妙法渐流为口头禅之文字游戏，谈道则多，正道则渐少矣啊。但在南宋以后啊，由于公案的研讨，公案的探讨，叫我们实修，哎呀，很辛苦啊，啊，尤其啊，真正能够契入禅宗，你还真正要修苦行啊。所以上一次杨居士啊，他问我啊，杨居士他问我，他说为什么这个宗门要由迦摄尊者来做当机众呢？啊，佛陀在灵山会上的时候啊，大梵天王用金色婆罗花来供佛，佛陀拈花迦摄微笑呢，为什么用迦摄尊者来做当机众呢？为什么不用解空第一的须菩提，智慧第一的舍利佛？这是告诉我们，你要真正要苦行的基础啊，苦行的基础，再加苦行是个明心见性的一个帮助你开悟的助缘啊。所以你看，用迦摄尊者，迦摄尊者陀陀行啊，十二陀陀行，那比250条戒还要严啊。然后他听佛陀的正法教导的心地法门，配合这苦行，真的是相得益彰。所以用迦摄尊者做代表。 那我们居士不像出家人的生活啊，出家人他啊一食一坐用将来用功啊，三衣一钵，我们在家人膝家待见了，你怎么过这种日子呢？所以在家人你的苦行就叫修忍啊，顺逆境界修忍，不跟人家计较，不埋怨啊，今天所遇到的事情马上就能够放得下来。所以我说我们在家居士学佛的历程，以前你碰到了什么事情也许挂在心里头，会挂个3年啊啊，甚至于几十年前都挂住。你看那老人人老人家专门在讲他以前变得欺负的事情给你听，对不对啊？你知道碰那么久，那你接着你的修行慢慢慢慢，本来要放3年啊，不是说是今年报仇，今时报仇3年不迟，对不对？所以我举3年就是从这个典故来的。3年不必要了，1年不必要了，一个月不必要了，哈，一个星期不必要了，3天不必要了，一天不必要了，1个小时以后就没有了。到最后呢，啊，今天发生的事情一关照没有了。你看，在这种修行这种过程，你要修多大的忍的功夫啊！所以《金刚经》讲，一切法得成于忍。所以在家居士就是需要在日常生活中顺逆境界里面修忍，修包容心。所以为什么达摩祖师他那个四行论，其实这里面要讲到理入跟行论啊，四行论是特别强调他包容一切的修行，包容这啊三圣的修行，声闻缘觉菩萨。第一个就抱怨行，碰到逆境；第二是随缘行，顺逆境界你都要如如不动。逆境中逆来顺受，顺境中顺来忍受，都能够如如不动，不取一相。在家居士使用这种办法，在修忍啊，在修苦行啊。所以我前面一直跟大家讲啊，我们修行的方法啊，其实我讲的跟达摩祖师一样啊。达摩祖师的道理告诉你，修抱怨行啊，修随缘行，修无所修行，修这个乘法行四行，我们马上就会讲到啊。那这个有时候我就跟你讲，跟一些居士他受了一些委屈，心里很难过，我跟他讲，哎，你过去生欠他了，你怎么知道我过去生欠他了，对不对？说不定他欠我的，他今生又来占我的便宜，对不对？我没有跟他要回来都不错了，他又来继续要我的便宜，你看怎么办呢？所以有时候抱怨情你还干嘛呢，对不对？是不是真的这样？有时候你还很不愿意去接受这个事实。所以呢，我们有个方法，什么？我都把身心世界通通信托给三宝，你叫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碰到了逆境，就是你帮我消业障啊！我过去生乃至于今世，不晓得做了多少的业，造了多少的业，我消业障啊，我很欢喜承受顺境哈、啊。这个是三宝让我在这个修行过程中，让我稍微一个化成，让我们休息一下。我也感谢三宝，一切都感谢三宝，你就可以学习放得下。这是我们居士在家居士修苦行的方法，忍啊，修广大包容心啊，这很重要的。所以到了末法的时候，那时候大家一样啊，到了南宋以后啊，大家真正的实修啊，这么苦行这么认真啊，哇，这是太辛苦了，太辛苦了。所以看看这个公案，大家在那讨论公案啊，来解说公案啊，大家都谈得很高兴，可是内心的贪嗔痴慢已不能断了。所以你看为什么到那个南宋以后啊，宋朝又有了公案代别、诵古、拈古、评唱，这个都是在解说公案，为什么要这样？为什么这个祖师要这样说啊？那个求法的人为什么要这样答？这样互答之间是依照什么道理啊？以后大家都记得这个方法、原则、道理， 背公式了，反正就记得这个背公式，大家见面的时候就表演一下了，看你的公式背得比较熟，或者说我比较熟，我比较熟你就失败了，对不对？我这个公式已经滚瓜烂熟了，那你一定不是我的对手了。那我刚刚懂一点，我也一样会表演，所以变成了口头禅就这样来的。所以为什么大会中稿禅师把他的老师呢，环悟克勤禅师，环悟禅师把他所做的闭眼录烧掉，因为闭眼录解释的最清楚，又有诵古，这又有平唱，这诵古后面又有平唱，哈，没在公案后面平唱，诵古后面有平唱，所以解释的特别清楚，所以把那个环悟克勤做的那个闭眼录啊，你把它熟记它的要领，哈，我们大家都证过了。东洋标艳啊，一样画葫芦啊，只是为什么这时候手要举这里，那个为什么扎眼睛，这个为什么举脚，他都把那个分析得很清楚，你说一样画葫芦，他为什么这样打，哦，原来是这样，你就记住这个公式要领，你也很像一个政务的人啊，所以变成了口头禅了，就是这样的道理啊。所以在谈道者多，正道者见少矣啊，大家都变成在那里表演了啊。那故于南宋时代啊，林济中门下之大会中稿禅师倡导借古禅德公案法则来弃入心性彻悟之机啊，以此当作坐禅啊，故有禅话头之盛行。那大会中稿禅师你看这样不行，所以他借用一个方法，那时候众生啊修苦行已经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了，已经不是那么容易事情了，所以你看那个慧思禅师，他是禅师，是天台宗的二祖，他的二祖天台宗啊。那他再一次的说法以后啊，他讲的是心地法门的开示啊，像大圣止观也是他说的，讲完了以后，他对广大的这个弟子，他说只要其中有十个人肯依止他修苦行，修陀陀行，他就留下来带领他们修行，如果没有的话他就走了。你看没有十个人啊，顶多一两个，没有十个人，他啊下完课到后面两条腿一盘就走了。后来人家在那里，哎呀，师父你怎么都没有先事先讲，这样就走了？一摸，呼吸也停了，这个身上的体温也冷，啊，也冷了。他这真的已经走了嘛？大家就哭得更伤心。结果他眼睛就睁起来了，对不对？又开始呼吸了。你们吵什么？你没有看诸圣贤都来相迎呐，啊，你看。这个相视即佛就有这样的殊胜了啊，是殊胜贤啊，就是佛菩萨了，都来接引了。你们这么哭，人家以为我教不好，对不对？不然你们教的有生死字啊，你们了解无声的道理啊。哦，那大家知道这个师父啊讲的啊，提醒了他们了，这无声字啊，然后他们就一听到他说这个十方贤圣都来接引了，哇，师父啊，那你曾经要走了，你是不是可以告诉我们你到底是证什么果位的？他说我是六根清净位，那就是相视即佛嘛。你看相视即佛就有这么大的本事啊，他就要人家修苦行，十个都不容易啊。所以那时候你叫大家修苦行修用功啊，用这种方法用功已经不行了。所以你看我们这个500年，第一个500年是这个戒律成就，第二个500年啊是禅定成就，第三个500年是经教成就，第四个500年是建寺院呐、啊，印经建寺院呐、啊。啊，那我们现在是后500年， 是斗争激烈啊，是很难成就啊。所以我最后讲到我们现在时候应该怎么来修学禅门，那个时候就有这么的困难了哈。所以林济宗的门下大会宗稿禅师才说，那这样好，他用一种变通的方法，大家就不要再来谈论这个公案的啊，这个平唱年古啦，哈、啊，这个代别等等的，他叫大家来参话头，啊，从公案里面举一段祖师的答话，一段一小段，用这个来参话头，啊，参话头，看这个话头的前头，不是在念诵那个话头啊，不是在念啊，很多人。这个念这个参禅的是谁，或者是念佛的是谁，就知道你念念佛的是谁，念佛的是谁，念佛的是谁，这样不如念阿弥陀佛了。他是要参这个念佛的是谁的前面，那就是话头，那就是生命的本源了。还没有这个意念还没有出来，这个是谁，那这个就是生命的本源了啊。所以他用这种方法叫你看谁最后起了疑情哈，这个一起疫情，把身越灵越细，把身心世界的融到那个疫情了，到这个疫情脱了，其实是什么消归自性一样啊，疫情脱了，那不以万法为理哈、啊，绝代的真心显现，这样来彻悟本性啦、啊。所以参话头不一定要静坐，二六十钟都可以参，不一定要盘腿面壁这样坐在那里，不需要。啊，行住坐都可以用功，所以有些禅宗的大德，啊，他并不是在这个参禅啊，或者是在这个日用平常中开悟的，是在睡觉的时候枕头掉到地上，那个声音让他开悟了。还有祖师这种方法开悟，为什么呢？他真正起了疑情了，啊。那位禅师的名字我一下记不起来了，他是参托死师的是谁，一直参了谁谁谁谁啊，谁谁这么一直参，他参托死师的是谁，能够参到开悟，这是很难的、哦、这是要看个人的因缘呢。为什么呢？这一句话我们一定以为你得到答案了啊，所以这句话很容易变成了死寂，死的。为什么呢？托死师是谁？我们一想，都是怪灵魂嘛，无畏真人嘛，应该答案就出来了。你怎么参下去呀、啊？你说对不对？但是他有这个能耐，他一直参。所以有一些什么叫做活寂，就是你根本没有答案，你根本无从想起，你心里是无从想起，所以你才等于咬到了一个禁忌，对不对？无从下口啊，像蚊子上。铁牛那么无从下手下探啊，这没有地方去钉下钉，对不对啊？那托死师的是谁，我们不好参。我们一想啊，无畏真人嘛啊，或者是灵魂嘛，是四心嘛，你就有答案了。但是这位禅师他就用这个托死师的是谁，这样一直参到起了疑情了。谁起来一情了，起来大一情了，然后晚上睡觉的时候还在参。所以我说，当你参到了很细的时候，如果以唯识学来讲，最先是用六识参，六识最后入七识了。为什么啊？七识是恒省思量啊，六识当你睡得很熟的时候，它不起作用了啊，它五味停心其中一味是，当你睡得很熟的时候它不起作用了。那七识不是，他恒省思量，所以当你真的很细的时候，他入了七识了。所以在七识碰到某个因缘成熟的时候，那个枕头掉到地上，砰了一下，大彻大悟了，疑情破了，破本禅了，开悟了，啊！所以参话头不一定要盘腿面壁参啊，这个住啊，这眼观鼻观心，不需要这样。他二六十钟行住坐都叫参禅，参话头，啊，所以你看他借着参古德 啊，古禅德公案的法则来契入心性，彻悟自己，以此当作坐禅，以此叫他当作坐禅，故有参化头之圣心。那我们中文里面讲参，参其实祖师开示也是叫参，所以你看禅宗里面那个寺院啊，禅堂寺院的禅林里面啊，它有叫三餐啊，三餐，我们以为是早餐午餐晚餐，呵呵，不是，三餐那个餐是参话头的餐，早上开示一次，中午开示一次，晚上开示一次，然后借着你参话头他讲开示，或者是你默照也好，你参话头也好啊，法师那禅师在法堂里面开示，借着开示启发你的智慧，这样不断的熏，不断的熏。所以那时候的参话头祖师的开示，那时候真的是听而无听，无听而听啊！因为你在参话头啊，那你听完了以后，你又马上把话头又抓住了啊，他在熏习啊。那个祖师开示也是说而无说啊，任性而谈呐、啊。所以这个。啊，以此来当作坐禅，所以有参话头之圣行，啊，那这个啊，所以参话头是不一定盘腿面壁的啊。那我们请看到最后一页认识公案，最后一页有没有找到？
有
啊，认识公案啊，公案一词。原指官府用以判决是非的案牍，禅宗借用此词，将禅师之间或与弟子对话之禅仪、酬对、讥讽、棒喝等言行记录下来，作为参禅悟道、鉴别是非、衡量迷雾的准则，即被称为禅门公案。这个公案一词，我们讲公案，禅宗的公案，这是借什么呢？这不是禅宗自己发明的这个文字，这是借着官府用来判断是非的案牍，它的档案啊。比如说现在法院在判决，或者是公家机关在决定一个政策啊，老百姓有申请，那这个案子呢里面的条文、法规条文，他没有办法做到尽善尽美嘛。有一些模棱两可的时候，他怎么办？他能依照判例，以前的判例是怎么样？所以为什么呢？为什么很多考上建筑师的，或者是考上律师的，都喜欢到市政府公务局去那里待一阵子啊？那喜欢在这个法院呐、啊，或者是地检署待一阵子，再出来做律师，因为他才知道这个找到这种以前的判例公案，这个的公案判例他记下来，以后当律师、当建筑师的时候，你没有这种判例，没有知道这个档案，你碰到这个时候，你就不知道该怎么设计了。有时候说设计采取比较严格的，为了怕被推荐嘛，就采取比较严格的，啊，那这样这个。生意人啊，像建筑商，他都不会找你做设计的。那个懂得公案的，懂得案例的，哎，他知道，这个可以设计，面积可以多一点，房屋可以加高一点。为什么？他知道民国啊，这个五十几年的时候有一个公案，有一个判例就是这样判的。哎，他果然申请，他依照民国几年几年的那个判定那个决定，可以这样申请。哎，申请果然准了，那生意就非常好。所以为什么很多建筑师喜欢到公务局去，很多啊当律师的先到法院啊，或者是到地检署去上去工作一阵子，为什么？他可以找到公案啊，判例啊，对不对？这个公案就是这种判决是非的案牍啊。禅宗就借用此词，将禅师之间或与弟子谈话之禅仪啊、酬对、讥讽、棒喝等言行记录下来，作为参禅悟道、鉴别是非、衡量迷雾的准则啊。因为 禅宗它的意境是意在言外啊，所以为什么那个禅宗的公案那么难解？为什么呢？你要有它相应嘛，它用的是真心在谈话嘛，我们用的是八四五十一心所在作用嘛，我们的对谈啊都是用八四五十一心所嘛，用妄心嘛。那禅师他们是用真心在勘验嘛，那真心跟妄心那当然不一样，真心清净它是离妄想分别执着啊，我们的妄心是妄想分别执着，所以你碰到什么啊，碰到什么这个仇对啦，日用平常啦，你都用心意识在那里滋养嘛。禅师们都是用直心，直心相待啊，所以你用妄心当然没有办法测试他们真直心是什么境界嘛啊，所以我们就等到我们学习禅宗的道理啊，了解这心地法门，到了某一个因缘，你就要开始去看公案了啊。所以为什么我选择是公案，是选啊统宗判言录。如果你现在看那个统宗判言录，一定看得非常的吃力，甚至完全看不懂啊。但是等到你欣喜了一年啊两年以后，你来看，略略可以想出有一部分开始懂了，开始理解了。为什么呢？你已经接近他的心性了嘛，现在完全不跟他相应嘛。所以你他们在表演，你根本不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呢啊，完全不合逻辑，他们用真心。那我们是用思量分别啊，用逻辑的观念，用这个心意识的推测，他是用直心直截了当啊，用道心嘛，我们是用妄心，所以当然不知道他的意思嘛。所以禅师他们的对谈，尤其在勘验境界，完全是离心意识的，绝对不落思量的。所以他一问一答，一问一答，一问一答，你一落一思量，你就输了，你就谈不下去了。所以有些禅师到一问一答，答不出来了，他一个方法是什么？大哭了啊，败了，败了，败绝了，就哭了，就跑掉了，对不对？这招不错了，对不对？啊，对不对？他就跑掉了，啊，所以他们是用真心嘛，所以这个禅师的对答都意在言外，他们就是让你开悟的 啊，所以他是借着禅师之间的禅语筹对讥讽棒喝，用棒喝是什么？把你的黏的所黏哈、啊、黏在你的心里头那一些啊尘垢啊，让你脱黏解禅，叫你放下啊。前面我跟大家解说过了，那个宁寂义贤禅师去参黄檗禅师啊，问什么是佛法大义，问三次被打三次啊。为什么？叫他脱年解禅嘛啊，本地风光是具足无量的智慧德能啊啊，你自己本来的本地风光就是一切的佛法啊，它就是道源，就是无上菩提啊，它随缘任运显现出来的都是无上菩提啊。你只要能够学习无住身心啊，那个所起的作用就是无上菩提，就是一切佛法。如果跟你讲佛法大义，你心里有依靠，有所依止，那就不是佛法大义了啊，那就变成了心意识了。为什么？心里有所依止嘛，有所依靠嘛。像阿罗汉他依靠的涅槃极境，那就没有办法入无上正等正觉，所以他只得个正觉位，还有法执未破，他只是执着那个涅槃极境而已啊。所以黄檗禅师知道宁寂义贤禅师是个大根性人，他用棒喝啊，用棒啊，希望他能够脱年解禅，他不悟。后来他要告辞，这个黄檗禅师，黄檗禅师叫他去参大禹，大禹禅师啊，大禹禅师说：“哎呀，他就把这个事情告诉大禹禅师了。”大禹禅师说：“哎呀，你的师父啊，真的是好慈悲啊，他用这么大的力气要你脱年解禅呐、啊，你却说你自己那么笨，既然去问三次还被他打三次，我怎么连问都不够资格啊？”哎。他一下就顿悟了自信，你看这个祖师禅，大禹禅师没有跟他讲什么，就跟他讲个脱年解禅，他一下看到这个 啊，不着有的见念的无住真心啊，欢喜踊跃。说了一句话，原来黄布禅师佛法无多智啊，他没有什么嘛，对不对啊？没有什么法嘛，无佛法无多智嘛，本来就是这样嘛啊。你心里有所执着，执着于啊不分别，执着于啊不执着，那你就是啊，你说我不分别了，不执着了，你还是执着不分别不执着。你说我清净了，你还是执着清净嘛。所以实际理地不着一层呐、啊。所以谤惑的目的就是这样，叫你一下子脱连解缠。但是那是对根性力的人，比如说你只有一心想求解脱法门。啊，我想求解脱，像道信大师，他去参真忏大师，真忏大师只是跟他讲，啊，谁缠你啊？那没有人缠啊，依你解脱尽。那如果是啊，因为那时候这个真忏大师还不晓得有棒喝的这一招，对不对？还有这用棒打的这一招啊。如果那一张早一点的时候，大概是道信大师去问真忏大师的时候。真忏大师一棒打下来，道信大师就开悟了，对不对？脱连解缠嘛，一下子求解脱法门解缠，脱连解缠嘛。所以对那个原成熟的众生，就用棒揍啊，那对我们打死了都没有用的，对不对？啊，为什么呢？脱打不脱嘛，这个八十五岁心锁粘太紧了嘛，啊，那对那个快将脱未脱，一打他就脱了，一下就看到自己的本地风光，那就是祖师禅。没有给你什么法，一棒下去，你看到你无染的本性，直下会起无染的本性。所以啊，啊，或棒后等言行记录下来作为参禅啊。那你看像那个棒后的记录下来，黄布禅师参啊教导临济义贤，临济义贤去参大义禅师，这就是棒后记录下来的啊。鉴别是非弘扬名誉的准则，就得被称为禅门公案。那这个禅门公案，当然呢，它是禅门的公案，跟那个我们行政部门里面的公案是不一样，政府机关的公案是不一样的。禅门的公案具有五个含义的，五种含义。第一个，作为悟禅的工具，你看，叫你开悟啊，啊，叫你明心见性开悟的工具啊。第二是做考验的方法，啊，勘验境界，这公案考验的方法。第三是做权威的法幻，啊，这是权威的代表，啊，你用这个去参，啊，哦，我终于了解了。所以这个禅门里面1700个这个法则，啊，你可以去参。你这1700个看过去通通了解了，诶，最起码你是深觉悟啊，你一定是开悟的，因为你的智慧跟他相应。但是有的人他如果真的悟到了觉处，那这个人是真的是证悟了。但是有的人他心里还有烦恼还有妄想，那就是有一个正知正见。所以修行如何自己最清楚，比如说我对禅门的道理理解，但是我内心还有妄想啊，我内心还会气啊，啊，还会烦恼啊，还会忧虑啊，那就是你是解悟的境界。正悟的人没有这些，因为我上个星期跟大家解释过了，自信里面是没有妄想的，自信里面是没有烦恼的，自信只有清净解脱自在啊。啊，所以呢，自信里面只有度一切苦厄，其他都没有。你还有忧虑，还有挂碍，哈、啊，那。即使你1700则公案都能够理解了，你只是深的解悟而已啊。所以你看这1700则公案就是一个权威的法范，你可以参，你可以来参。好了，有的人说我这1700个公案我大概是1500个都理解了，还剩200个还没有理解了，那就是还没有理解，通通还没有理解。所以你再参，参到你1700个公案通通理解了，那你以前那1500个公案的理解境界又不一样了，看法又不一样了啊。所以等大家在 禅宗的这一班学习了一年以后，你再看看统宗判年录，哎，开始你有所体会了，啊，也许体会的，啊，好像还不是很有信心。等到两年以后，哎，体会又更不一样了，那开始有点信心了。三年以后，体会又不一样了。有的就是说，这个就是这种道理觉得正确的。到了四年的时候，我们再来讨论，那时候大家都可以来发表，啊。来说明你自己的境界，所以这个是作为权威的法幻。第四是作为印证的福性，啊，你看了这个公案，根本不要想，就这样，不用肉心意识这样看过去，表示你完全跟他相应嘛，正知正见嘛，对心地法门正知正见嘛，啊，那我已经讲了，你对心地法门正知正见，如果你内心还有烦恼。还有妄想，妄想还是，啊，不是说，啊，心如虚空，啊，荡荡心无着，忽然荡惑，那是更深的觉悟而已。证悟的他就是这种境界，啊，所以我们一定要知道觉悟跟证悟是不一样的，啊，那觉悟也好，证悟也好，这个都很好。但是就不能错误，对不对？错误就糟糕了，对不对？解悟证悟都很好，就不能错误，一定要记得啊。所以第四是做印证的福性，第五是做就近的指点啊。所以禅宗的公案我就五项，做就近的指点啊。我再讲一次，做第一个是做悟禅的工具，第二是做考验的方法，第三是做权威的法范，第四做印证的福性，第五是做就近的指点。那在公案这个总数，我们都说1700则公案，其实没有那么多，你去找看有没有1000个，没有，大概是只有500个差不多。现在你能够找到的最多大概是500个，500则，但是讲是讲1700则，啊，但是。可能有一部分已经遗失了，所以现在大概只剩下500则左右了啊。这500则你都能够参透，就已经很不容易，很不容易了。好，我们请看底下，参禅过程中使用特殊的语言，称作为禅语或是机语，大多表面看似答非所问，不合情理的话语啊，机语。一般不是正面讲说道理，而是根据具体情况启发对方理解不可言传的玄理，所以嬉笑怒骂皆应藏机禅机啊，更有采用打喝骂的方式，名为棒喝，使这些使用语言动作应机传禅的方式，常被统称为游戏三昧啊！啊，禅宗里面所讲游戏三昧啊，因为这禅师的开示，他们是用真心，所以他们讲的、他们的肢体语言啊、他们的行动，佛佛道同嘛。他们入这个境界，佛佛道同，所以为什么《华严经》讲？啊，两佛相见即无言说，两尊佛见面了，大家都一样，不需要再讲了。但是佛可以为等觉菩萨说法，妙觉菩萨可以为等觉说法，为什么？你不到这个境界嘛，还有不一样嘛。所以禅师一样都开悟了，他们见面的时候，哎，他们也会斗法的，对不对？论看谁的境界高，他们就是用在这个语言肢体动作上，到最后另外一方他测不到他的境界，他可以为他说法，因为那个都是当机立断的，不能想，一想就错了。他们不是用心意识的，完全用直截了当，叫做直下的视线，直下的表现了啊。那所以呢，这个道理呢，对一个学人不知道啊，他就可以借用这个他没办法理解的这个方法 来这里参，这是什么道理啊？不合逻辑嘛，参参参参，然后啊，祖师开示啊的禅师平时开示，加上他参，这什么道理？为什么禅师讲这个话？为什么他的动作要这样？为什么问他是本来面目啊？他为什么举个手呢？啊，为什么问他本来面目就眨眨眼睛呢？那、啊、他就一直参。那你如果自己在那里参，没有祖师的早餐、午餐、晚餐，对不对？你这个打妄想，你怎么也悟不出来？祖师啊，早上说法，中午说法，晚上说法，可是这个禅师互相的应对筹对，这个这么玄奥，这什么道理啊？祖师在那里说法，到了一年聚会的时候，哇，原来是这样哦，啊，欢喜踊跃。但是你只是到一个境界，还有更高的公案呐、啊，还有更高的公案。所以有一些公案，你学佛的啊，学在宗门里面学佛的五年、十年，有一些公案懂了。有些观怎么不懂呢？为什么他境界更高了嘛？你还不达不到这个境界，所以在这个境界以下你了解的，超越这个境界你又不懂了，你还不到那么高啊！所以你必须再参、再用功、再参。那有一天呢，哇，突然又懂了。所以我刚才跟大家讲，其实讲这1500个，其实1700个，其实500个，这500个你去参参看，看你能够了解多少。啊，能够了解的400个就很高了。那如果你500个全参透了，那你真的不容易，非常不容易，正知正见。啊，所以有些公案真的，你不是那个境界，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但有些你能够看得懂，哎，这个是什么意思？啊，像我跟大家讲，什么是啊父母心未生前的本来面目？啊，那如果说是。没有人跟你说破，你就在那想是什么呢？本来面目是什么呢？不是现在这样吗？啊，你现在用的是新意识啊，啊、嗯，但是呢，新意识作用也是这样啊，啊，那这个如果是叫你说离相，你如果你住了一个我离相，你这样也是在新意识里面呢、啊，所以离相也要离啊，那就是。实际离地不着一层，什么是父母亲本来面目啊？有祖师大德就用眨眼睛用举手告诉你，戒的作用上显性。因为自信虽然是迷心体了不可得，但是在你日用平常间见闻修长觉知都是它的作用、啊、所以古德常讲我们是日用而不知啊，因为我们用心意识有能所、啊、所以你不知道那就是你的自信了、啊。所以我们凡夫跟圣人的中间差别在哪里？迷悟而已啊！啊，诸佛菩萨悟自性，凡夫迷失自性，用心意识，心意识跟自性体是不是一样？完全一样，都是真如本性体，完全一样，同样的体啊。那同样一样，为什么是我们凡夫是叫85十一心所吗？那个诸圣贤叫做真心吗？因为我们的85心所是有浪啊，在那里起波涛啊，起浪啊。如果你执着更重的分别更重，那个浪更高啊。如果你分别淡一点，这些微浪啊，诸佛菩萨是一贫如水啊，清净自无疑啊，完全平啊。所以真心是无相啊，是像澄清的浮面一样啊，它不会起波涛啊。那我们不对啊，我们就妄心一碰到接近，就碰到境界就攀缘啊，就取向，所以呢真心就转成妄了。那我们这个生灭心，生灭心这个生生灭灭从哪里起的生灭呢？就是真心起的波涛嘛，啊，真心是像海水一样啊，我们的妄心就像海浪啊。你想想看，离开了海水有没有海浪？没有啊，离开了海水浪就不存在了。所以我们的生灭心的体，我们讲的迷心体了不可得，但是心体是什么？就是如来藏啊，是迷妄心了不可得啊。那妄心啊，为什么了不可得？因为它没有实体啊，它的实体就是真心啊。就像我们讲你要找海浪 找不到啊。但是海水你可以看到，那海浪是什么？是海水被风吹起来而形的高高低低的一个假象嘛。所以海水不是真有的，它是个假象而已啊。所以我们八四五十一心所不是真有的，是个假象而已。真有的只有真心。那真心为什么会变成八四五十一心所的浪？因为你去攀岩，就这样子。你去往外一攀岩，那三细象是维系的浪，然后再来六出象就变了。啊，出猛的难，出猛的难了。所以那个三细象啊，那个无名业象啊，那个我们叫什么啊，叫做生灭流注啊，啊，那个流注象啊，流注啊，那我们这种新出的这个象的生灭流注啊，它就是新的流注相啊。你看看现在我们廖老师在讲楞伽经，前面就是在讲这些部分，流注生灭相，你们可以去理解一下。所以啊，妄心没有实体啊，实体就是真心啊。所以你看看为什么我们众生都是佛啊，为什么我们都有真心啊，但是你的真心不守自信，在那里起波涛，那就叫凡夫啊，那就是凡夫。当你了解了事实真相，身心世界俱不可得，你不再往外缘了，那就众生成佛啊。因为你现在通身都是佛体啊，都是如来藏妙真如性，都是佛体啊，只是你不断在攀缘而已，就差这么一点。所以凡夫与佛只是迷悟不同而已啊，迷悟不同而已，都是这个心体，迷的心体，迷的心体会起浪，悟的心体如如不动啊，啊，像个澄清的浮面一样啊，就差这么一点。所以啊，这个啊，我们请继续看这个啊，这个机宜一般不是正面讲说道理，而是根据具体的情况，启发对方理解不可言传的玄理啊，啊，所以嬉笑怒骂皆禅机啊。那更有采用打喝骂的方式，名为棒喝啊，这目的都是叫你扫除情事，叫你脱禅啊，脱年解禅，叫你顿见无染的觉性啊。使用这些语言动作应激传禅的方式，常被统称为游戏三昧啊，菩萨游戏三昧。为什么叫做游戏三昧？因为他们已经没事了啊，他们已经没事了啊，他们知道这个身心世界皆不可得啊啊，所以游戏是最快乐啊。我们现在就是执着这个身心是游，世界是实游，所以我们患得患失啊。那菩萨知道这个五蕴本空，六尘非有，但是他现在还活着啊，活着那他就能够随顺他的因缘，游戏自在，游化自在，因为他没有得失心嘛。所以一个人没有得失心的人，在这个世间生活就是游戏，有了得失心，他的生活就是烦恼。所以有了得失心的人，即使他再有钱再有地位，也是很苦恼的。一个人没有得失心的人，他即使是哈很穷，只有温饱而已，他也会过得很自在。所以这是一个没有得失心，是个修行的要件啊。所以这些禅师们，他们了解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啊，一切万法都是心变出来的，所以心外无法，法外无心，都是自心生万种法，所以他知道这些万法皆空，所以他不会被境界相所骗了。但是他看到这一切众生还迷惑在这个境界里面啊，啊，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啊，这禅师跟十方如来跟众生同个体性，为什么啊？这个十方如来菩萨得自在，而凡夫却是啊苦恼这个生死轮回啊。所以菩萨大慈悲啊，入法界度众生啊。但是 度众生，十无众生得灭度者。所以菩萨这个度化众生的这一种生活，就是菩萨游戏法界啊，游戏法界，游戏啊。所以这游戏法界，但是呢，他在游戏法界里面，他没有苦乐忧喜舍，他离的这五受啊，所以唯有三灭正受，三灭这正定，有了正定就有正受啊。四禅四空，第四禅跟四空天，他虽然离了苦乐忧喜，但是他还有舍色啊。阿罗汉他舍色离了，但是菩萨从空出假，阿罗汉呢从回小向他从空出假行菩萨道，他离了这五受，所以他就三昧，三昧正受。但是他入法界，离了苦乐忧喜舍，又知道这五蕴本空，六尘非有，当然就是游戏法界。但他游戏法界跟我们三界的游戏法界不一样啊。四禅四空天人可以来到了我们的第四禅天，也可以到我们的异界天，但是他不能叫做游戏三昧，因为他还有一个舍受嘛，啊，有那个舍受就不是叫做三昧正受，啊，唯有阿罗汉以上，他离了苦乐忧喜舍这五受，他入法界教化众生，就可以称之为菩萨的游戏三昧，大家知道这个道理啊，所以三昧正受是三界外的菩萨才有的，他离了苦乐忧喜舍这五受啊。那禅师们他们彻悟本性，明心见性，那当然啊，他们的生活就是游戏三昧，不是只有游戏啊，还有个三昧正受啊啊。所以这个游戏三昧指的就是教化众生啊。公案开始于唐代，而兴盛于宋朝。北宋时期因沿袭公案的态度与方法之深入，而形成了不同的禅风与禅学形式，由此开创了禅宗公案之学，可称为公案诠释学。这些公案形式大体可分为五大类：一、公案代别；二、诵古；三、年古；四、平唱；五、看话头。之分别说明一下。所以这个祖师大德为了方便这个学人能够了解这些公案的意义内涵啊，所以他们用一种很特殊的解说的方法，让大家能够体会这个公案为什么要这样子啊？为什么什么道理要讲这个话？为什么道理要做这个动作啊？是让你契入这个道理的，协助你开悟的。但是你一定要修行啊，要断贪嗔痴啊，啊，真的要修戒定慧了。所以我说，有些人他变成舍本则逐末了，不懂的是断贪嗔痴，修戒定慧啊，他去抓住这些方法要领，去研究这些方法要领，最后变成了口头禅。问题就出在这个地方啊，而不是这一些祖师大德注解这个公案不好，是我们太喜欢偷机取巧了啊，太喜欢一下子就能够出人头地了。那什么最快？就是把这个方法手段记起来了，我也可以跟你啊一目混珠嘛，反正大家看不清楚嘛，我内心有没有贪嗔痴你也不知道啊。我们这个世间可以啊，你到了净土世界啊，他心彻知，你就啊没有办法在那里装模作样了，人家一看就把你看穿了，你是不是真功夫，人家就把你看穿了。在这个世界可以装模作样啊，对不对？把这个方式学一学啊，你装模作样，人家还以为哎呦你是有修有证啊啊，那供养啊啊顶礼啊礼拜的 啊，结果在这里面是增长名利心，这堕落了，这是非常遗憾的事情了。 所以啊，这些公案的形式大体可分为五大类啊。解释这公案的，第一种是公案代别，第二是讼古，第三是年古，第四是评唱，第五是看话头啊。我们来一样一样来说明。一，公案代别，所唱公案代别的禅师是汾阳啊，这个字读是汾啊，汾阳善昭禅师，西元947到1024，他曾作公案代别百折，主持四中请义，古人公案未尽善者，请你代之，已不格则，请你别之，故目之为代别。公案代别是应学生之请教而作，把公案中已义未尽之处以进一步的揭示啊，本质上是对公案进行修正性之解释说明啊。我们第一项是什么是公案代别，所创公案代别是汾阳善昭禅师，这是宋代林济宗的禅师，林济宗的，他是在西元947年出生啊，一直到1024年入灭啊。他曾经做公案代别百折，在这里面只是四中请义，古人公案未尽善者，请你代之啊，就是古人的公案不圆满的啊，不圆满，这公案里面有欠缺，境界不够的，不圆满的，请你代之，就是以尽善者代之。他不圆满，这公案不圆满，他把它说明了圆满，所以以尽善者代之。以不格者，这个格是标准啊，这还没有入格的，还没有达到这个标准的，请以别之啊，把它分别，把这个境界提升啊，分别之，故目之为代别。这公案代别是应学生之请教而做的啊，这学生禅僧修禅的人来请教啊，来把这个禅宗的公案，把这个境界整个提升，所以把公案中已义未尽之处予以进一步的揭示。所以呢，公案代别的本质上是对公案进行修正性的解释说明啊，他提升他的境界，所以公案代别是对这个公案把不圆满的把它补得更圆满，把不合格的让它能够提升的，把这个境界更提升，所以它是整个对公案进行修正性的解释说明，修正性啊，了解啊，它不是单对公案的说明而已，是对那修正性的说明。第二是讼古，讼古是以印文对公案进行战役性的解释，所创者也是汾阳善昭禅师。宋古被定义为饶入说禅，比公案更容易理解啊。这宋古它是以印文，就是诗词歌赋啊，这种押韵的这种文词，来对公案进行战役式的解释。你看这个就跟前面不一样，这是对这个公案的赞美啊，战役式的解释。这个所创者前面是对他对这个公案做出修正性的解释，这个宋古是对这个公案进行赞美性的解释啊，也是汾阳善昭禅师他所创的。所以宋古被定义为饶入说禅，比公案更容易理解啊，公案直接看不懂，他把它像饶入了啊，借着各种方便善巧方便，这样饶入来说禅，让你更能够理解这个公案到底在说什么，为什么这个祖师要这样说啊？那这个祖师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个动作，做这个语言，说这个语言，做这个动作，让你更清楚啊。第三是年古，年古以宋文同一时期流行，其所唱者已难确考啊。年古是采用善文体解释公案大意，也一直流传于禅宗啊。这年古这个谁创造的已经没有资料了，已经没有这个资料。年古是采用善文体啊，不是像前面宋古是用音韵啊， 是用这个诗词歌赋这种有音韵的啊。那年古是用散文体啊，不是音韵以及对偶的文章，它不是用这样子，是用散文体的啊，来解释公案的大意，也是一直流传在禅宗。我们用的统宗判年录啊，那个普安禅师他就用年古的方式，年古念持古人的这个公案法则来做说明啊，他这个是年古。那第四是平唱，此是环悟克勤禅师所创，在公案和颂古后面分别有平唱，对公案和颂古详细做正面的解说啊。这个环悟克勤禅师，那个环是很像我们那个圆呢、啊，圆形的圆，其实它这圆的意思，圆满的圆，但是它底下里面不是那个圆啊，我们圆外的那个圆字，它是环这个字，环啊，你看就知道，环悟克勤禅师所创，他是宋代临济宗的高僧啊，但是宋代临济宗的高僧，他是在西元1063年到1135年啊，1063年出生，1135年入灭啊。那宋高宗谥号他为环悟，这环悟这两个字，环是圆满的意思，跟圆是意思，圆满的悟了。换句话来说，是大彻大悟了。这是宋高宗赐给他的法号，所以呢，我们一般这个世人都称之他为环悟克勤禅师，把他那个殊胜的法号啊放在前面的环悟克勤禅师。嗯，他是在公案和颂古的后面分别有平唱啊，在平唱对公案和颂古做个详细正面的说解说啊。你看一个公案，他在公案本身有平唱，对他这个做一次的说明，然后对颂古的后面再加一次的说明。颂古已经是啊绕路说禅了，他在家给他说一个屏障，再更绕路说得更清楚，所以大家就很容易懂了啊。这是他为什么要这样啊，这个方法要连着记得了，所以很容易装模作样啊。好，我们你看最后看话头，前面所说的公案代别颂古年古屏障，今以横传禅宗之邪，明彻禅宗之理为目的，他的目的是这样帮助你开悟，但是你要勤修戒定，会熄灭贪嗔痴啊。你这个贡高我慢人我思维你要放下，这个帮助你啊。但是啊，其实禅僧他反而不去注重这些的啊，反而去注重这些方法要领啊，对不对？就好像一个学生，他不好好用功，反而去注重作弊的艺术，啊，那造成两边丢，对不对？这是糟糕的嘛，对不对？所以呢，这个，啊，目的是叫你明彻禅宗的理道理为目的的。但是这些禅写的形式，确实参禅者重视文采诗句，本不利文字的禅宗，反而变成灿烂文字的倾向了。所以禅门弟子反而以应用禅语、禅机的技巧来印证是否开悟见性啊，这就坏了了。大家就用这个方法，所以啊就变成鱼目混珠了。所以由此引发的直接后果，就是许多禅僧不注重禅修的实践了，变成装模作样，自以为是自以为是，这就糟糕了。所以我讲个笑话了啊。那个时候啊，在那个南宋末年呐，有一位叫慧明跟慧远这两位禅师，这两位禅师是师兄弟。那慧明禅师他是真的有修有证，他是真的开悟了，但是慧远禅师他个性很直率，但没有入门啊，个性很直率，脾气也不好。 没有入门。那这个十方来的这些禅客啊，来这里参禅，都是由这个慧明禅师在应对的，因为他是真正啊有修行的，有证悟啊，对我他的应对的很圆满，大家对这个道场啊都赞誉有加。哎，有一次呢，这慧明禅师哎他也要远游了，而且参访他的道友了，哎呀，那怎么办啊？那这个中间如果有人来参访呢，那怎么办呢？但是也不能不去啊，所以他就交代啊里面的弟子，如果有人来参访啊你们就尽你们之道，你们就回答，如果不知道你们就说等着啊师父回来啊，知之为知之啊，啊不知为不知啊，要抓住这个原则啊，不要装模作样。那这个慧明禅师就离开了。那离开没多久，来了一位禅客来参访啊。那这些弟子们大家都不好意思啊，我们都还没有真正的实证呢、啊、那怎么办呢啊，大家就推他的叔叔啊，就是慧远禅师啊说你是叔叔啊，你当然要做代表啊，去接待这禅客啊你们去谈谈啊，谈谈这个禅机嘛，那我们这些弟子辈的啊，我们还不够格啊，我们才刚刚学，我们当然不够格啊。那这个殊死啊，这慧眼禅师他也不便说明说我也没有悟啊，对不对？这个太没面子了，对不对？所以他也大家都这样推他，他无可奈何，只好出面来做代表啊。那这个禅客一见面，这个禅客还有一点本事啊，一见面，而这个慧眼禅师他先天有一点残缺，这一个眼睛坏了，只剩下一个眼睛，这是他先天啊比较不庄严一点啊，一个眼睛不好，但并不是完全闭起来，是只是这样啊，有的人这眼睛看起来知道他眼睛有问题，白白的，那一边是好的这样子啊。所以当这个禅客这个访客来的时候啊，以前大家都是到了禅机到的啊，南宋后年的末年的时候都是这样啊，比手画脚的啊，手这么一比啊，那这个慧眼禅师怎么一比、哎、对不对？那这个访客啊，这个禅客再一比，对不对？对不对？那这个慧眼禅，这个慧眼禅师就，哇！这个禅客马上跪在地上顶礼礼拜，哇！他回去了。这回去在路上，就碰到了慧明禅师回来了，啊！他赞叹有加，你那个师弟太了不起了，太伟大了，哇！他真的境界没有比你差、啊，很奇怪，我那个师弟什么时候境界这么高啊？他说为什么呢？他很好奇说，你不晓得、啊。我一见面就说一心不乱，一心一啊，他马上跟我讲二门，对不对？真如门跟生灭门，这一心有两个，不是只有一个啊，他有他展开就是真如门跟生灭门嘛，对不对？真如门是体啊，生灭门就是用啊啊，所以你如果证了真如门，他的生灭就是不生灭，就像那个镜子的照，忽来忽现，汗来汗现，那是生灭、啊。那是静的造性永远不会变的，不会啊，不会动的。所以真如门跟生灭门是一件事，不是两件事。一个是体，一个是用、啊。所以我说你证真如是一定有大机大用啊，啊，有体就有用嘛。所以那个禅客说一心，他说二门，对不对？他没有讲了这种比，那个禅客这种。三，为什么啊？体大相大用大，对不对啊？为什么呢？从生灭门展开就是相大跟用大，相就是大智慧啊，用大是普入法界啊，普度众生啊，用大 那个向大跟用大都是从真如门开出来的嘛，啊，所以呢一心二门三大，哇、哦，那这个常客就比三，那你那个师弟更厉害啊，他这样子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对不对？毕竟清净是无疑啊，你去哪里找真如找三大，对不对？没有啊，他用尽即空啊，空有同时啊，即空即假即中啊，当下就是空有同时，过了就没有啊，啊。绝对不会住啊，就像虚空一样啊，过了就不住，就像镜子过了，咱不会住在里面啊，是我们的妄心才会摄取这个种子啊，摄取这个影像啊，真心不会啊，他不住啊，所以他圆满菩提究竟无所得啊，这一心二门三大也了不可得，这个一个假名假象，一个职业标而已。说你看他马上跟我讲，哎呀，毕竟不可得，太了不起了，这个境界太高了。这个慧眼禅师一想，我这个师弟什么慧敏禅师一想，我这个师弟什么时候这么厉害了？嚯、哦，他回去了，哇，很高兴，哇，师弟偷偷的开悟了，不知道。一回去了，慧敏禅师脸臭臭的，啊，师兄啊，你那个什么好朋友，这岂有此理？一见面就说你一个眼睛，对不对？这指着我说我一个眼睛呢、啊？那我就跟他讲说，你有两个眼睛，对不对？啊。能不能用两个眼睛，这样就算了，他还不行，说我们三两个人加起来是三个眼睛。我一想你欺人太甚了，是不是？我卷起手指要揍他，还好他顶礼礼拜忏悔，我就饶了他一顿啊。他师兄说，哦，原来是这样啊，对不对？原来是这样啊，你看这装模作样就是这个样子啊。所以啊，现在啊有两样最好混的啊，一个是禅宗，心地法门，大家啊，所以有很多都假禅宗啦，啊，这些假禅宗之名的太多了，啊，你看你们啊，还会放光啦，还会怎么样啦，还会分身啦，啊，还会看风水啊，看地理啊，都是假禅师之名的，啊，还有第二种是密宗，啊，密宗啊，反正在念念咒了，衣服穿得花花绿绿的，一看得很吓人，对不对？啊，那这两个最好混。所以你要判别什么是邪正，讲经说法一讲你就知道了，这是不是正法一听就知道。所以你看有的人讲金刚经，有一些其他外道在解释金刚经，你如果正统的金刚经，你一看就知道这个解说有问题，你说对不对啊？所以讲经说法是假不了的，这两样最容易混，禅宗跟密宗啊。所以啊，这个我们回过头来啊，所以那时候啊，就大家都是装模作样，自以为是啊，反而造业啊，叫为德曰德啊。大会宗杲禅师啊，大会宗杲禅师他是临济宗的这个弟子啊，临济宗的弟子，他是环悟克勤禅师啊的弟子啊，啊，那环悟克勤禅师对他非常的器重，所以有一次丞相，因为环悟克勤禅师，皇上都视他法号的，你想想看，啊，当然，那文武百官对他非常的尊敬，所以有一次，丞相，啊，邀请环悟克勤禅师到他家里做客，那环悟克勤禅师那一天他刚好有事，没办法。所以他就请这个大会宗杲禅师做代表到丞相的家里啊，跟丞相说，哎呀啊，丞相很抱歉，我师父今天很重大的事情没办法来啊，派我来做代表。丞相笑笑的跟他讲，哎呀，我相信你一定在你师父那里学到了很多很多啊，所以你师父才派你来呀、啊，你知道大会宗杲禅师怎么讲？啊，丞相啊，如果我在我师父那里学到很多很多，我师父就不会派我来了，你知道吗？你知道这个意思吧？宗门就是这样，圆满菩提归无所得啊！你不是说我一大堆的法执吗？一大堆的所执障吗？对不对？啊，连你的结啊、悟啊，这个文字都要放下来啊！现在的心性是不利一法，实际理力不利一法，不着一智啊，不着一尘啊。 啊，所以佛没有一个字给众生啊，啊你却说我从师父那里多了一大堆，不是说一大堆所知障吗？那我师父就不会派我来了，丞相还搞不懂啊。所以像这个都是列为公案。那为什么奇怪呢？啊，比如你师父派你来，一定你学了很多嘛，从你师父那里学很多的，啊，怎么说学了很多就不会来了？所以大慧宗稿禅师，你看，所以他们都是护持的这是正法，护持的佛陀的正法轮。他知道，哎呀，因为他师父那个闭眼录啊，写的最详细，你去看看闭眼录，你就知道，啊，里面写的最详细，一项一项都分析的很详细。他认为这个不行，这样详细啊，大家以后就研究这个了就好了，啊，不肯真实的参究啊，所以他就把闭眼录烧掉，整个把它烧掉。后来经过很长的时间，变得找到另外有一本再拿出来印。才有今天的闭眼录，否则早就不见了。你看他是弟子啊，他师父对他这么好啊，他把他师父的作品烧掉，为什么？护持正法呀，他知道这会造成障碍啊。所以这个大慧宗稿禅师很了不起啊，所以他有见于此，所以开创应用公案的另一种方式，就是参就话头啊，我们俗称叫看话禅。啊，禅话头、看话禅都，啊，都是同样的。所谓话或是话头，原是指公案记录禅师答语的一部分，并非整个公案的全部啊。所以这个话头不是整个公案，只是在公案里面祖师答一段话，用这个来参。所以目的是在话的源头，就是叫你看到你自己生命的原貌，借这个因缘。起一情，最后叫你破参，见到自己生命的原貌啊！所以话头无法从字面上来理解，故只能够透过直观参究来获得证悟啊！所以话头是具不可解释性的，但不妨碍整个公案是可以解说的啊！此参究话头的学禅方式，名为看话头，也名看话禅。啊，所以这个话头不是整个公案，是整个公案里面的一段。比如说，啊，有人问赵州和尚，啊，这个小狗啊，这狗子，小狗啊，狗子有没有佛性？赵州和尚就说无，狗子无佛性，无，嗯，啊，那赵州和尚是打一个无。其实这个五就是说，他问狗子有没有佛性嘛？这个五就是说，狗子没有佛性。那这个僧人又问，一切含林众生，佛陀都说有佛性，乃至有情无情的同源种子，为什么狗子没有佛性？赵州和尚说，因为你不肯直下承担，直下会起接念，不着有无的接念的清净自性，直观解脱之道，你不能直下承担。你看这个公案可以解释嘛，对不对？但是只有起一个无，对不对？起这个无，国子无佛性，到最后就关那个无无无，就关这个参，这个参无没有意义的，一直参参了起疑情无，到最后的疑情脱了破本参，就用这个方法，不用解释了，因为整个公案可以解释。但是这个无字，国子无佛性，啊，有的人参无参不下来。他就参狗子无佛性，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就一直参，一直参，就起了疑情。用这样，他不是参整个公案的。那我们现在在参公案是一个参，一个一个参，参这个道理，最后入了正知见，心地法门的正知见。但是这个是临济疑情啊，把心笼锁，把这个六意识整个压住啊。最后见山不是山，见水。不是水，透过来以后用真心，见山还是山，见水还是山还是水，但是再也不会黏住了。他那个心，我们现在的心，是像照相机一样，浮来浮舍进来了，汗来汗舍进来了。等到你透过了参话头破本参以后，走过来那个心，显现了你的真心了，啊，那个真心是什么？是挂不住啊。浮来浮现，汗来汗现，是挂不住啊。但是有的并不是一悟悟到了极处，悟到一悟悟到了极处了，那就还心永处 诺且定，在什么地方你都得了定了，定会一体的。所以有的破了本参，但是还有那个习气在，理可顿悟，成入并消，四悉见处因次第尽。所以禅宗也有破重关，本参重关啊，就是你可以入世了啊。你首先破本参，你又先保任啊，学习随顺自信，破重关以后就是啊，六根清净了。不用保任了，六根清净，但是你遇到了大机大浪你还罩不住啊。到了破生死关，若轮刀上阵亦复如是，要杀你的头了，要任何最激烈的环境，最刺激的环境，你都念念自见自信的真实没有用，都念念见到你的清净心，不会看到境界，不会被境界转，那真的破牢关又叫生死关。那如果是犹悟到了极处，在直下破生死关，那是太难了，那真的是这个因缘是太殊胜了。他是用这个方法啊来破参的，说参一个无啊，或者参一个啊，像也有人问啊，问禅师什么是佛法大义啊，那禅师说啊，或者什么是祖师西来义，那禅师刚好在芝麻或者什么麻三经这样一点，这祖师西来意，他的心跟祖师一样，他也是一尘不染的心呢、啊。你问祖师西来意，他一尘不染的心啊，连一尘不染也不住的这样的心，他随处显的作用，随念一法都是祖师西来意，因为那个真心才是祖师啊，真心才是佛啊，真心才是祖师啊。所以并不是祖师有那个形象啊。啊，不是有那个祖师啊，达摩祖师哪个祖师是那个形象啊？那个形象是假，所以为什么梁武帝问这个达摩祖师对证谁是谁？他说我不认得，那个真心才是啊，不住一法真心，你怎么去形容呢？说是一物即不中啊。所以祖师西来意什么？当你这样的心的时候，你随便说，你随便随念一法都是祖师西来意，因为你通身都化为祖师了嘛。所以人家问一个开悟的禅师，哎，什么是祖师西来意，什么是佛法大意，他在芝麻啊，或者在缝衣服啊，麻三斤缝衣服，我这一件衣服啊是在哪里买的，重七斤，对不对？那都是祖师西来意啊。但是呢啊，如果你这样解释这个公案，用这样来解释，你了解，像这么一解释，大家都知道我所说的道理。但是他参公案就不是麻三斤，对不对？这参那个麻三斤，你看麻三斤，麻三斤，这是佛法麻三斤，为什么呢？为什么就讲这参这么一句啊？那有的有参华佗参什么？平常心是道，这个不好参哦。平常心是道，这也是平常心是道，为什么呢？嗯，那、哦、我也是平常心呢、啊，这什么是道？这你把前后接起来。你就知道是什么道理，但只有这句话，那就是参话头。你只有说平常心是道，这是参话头。你把前面整个连起来，叫做参公案。公案可以知道内然。啊，比如像我刚才讲的平常心是道，是赵州他问南乾如何是道，南乾就回答平常心是道，因为南乾是赵州和尚的师父啊。他的平常心是道，赵州和尚是凡可去向和。有什么东西可以依靠，有什么东西可以去向这平常心啊？凡可去向佛。南乾禅师说宁即乖，如果你有去向就错了，就乖违了，乖违的大道了。为什么？有依靠了嘛？那不是你真心的流露嘛？实际理地不着一层嘛？这不着一层不利依法的真心流露出来的作用才是大道嘛。所以他宁即乖，你有个宁向那就错误了，那就乖违了，乖违的大道了。那赵州和尚就问，那不离相我怎么知识是道呢？不离相，我没有个地方离相，我怎么知道这真的是道呢？南乾和尚就说，道不死猪啊，不死猪，不死不知，道不是知道或是不知道，道是种悟境，这是悟了同为悟啊，对不对啊？道它不是得与失，所以虽然得道，但是得即是不得啊。所以呢祖师开示啊，悟即是不悟啊，但不是不悟而说这个 不是哺乳，而说物鸟同为物啊。你看有的人讲物就是不物啊，物就是不物，那不是不物而说物鸟就是不物，不是这样，不是你不物来说哦物啦同为物啊，对不对啊？只是物鸟同为物啊，而说物就是不物啊，了解这个意思吗？德即是不德，并不是无德而说德就是不德，是德就是不德。所以呢，不是说我根本没有德，所以德就是不德，对不对？也不是说我根本没有物，所以就是啊，物了同位，物就是不物，不是这个意思啊。是真正有物，但是物了同位物啊。那不是我没有德，是德就是不德，就是这个意思啊。所以你看，道不死，知不死，不知，知是妄觉啊。你知道哦，这是道，那是六欲四的分别啊，那是最高的境界，是走入哲学的领域啊，不是实证啊，是走入哲学啊。所以如果哦，这个道理很深，我已经理解了，我知道了啊，这个很深，这是走入哲学啊。所以道不是知，知是妄觉，但是如果是根本不知道，不知道不知是无忌啊，啊，这不知是无忌 啊，所以南前禅师接着又说，若真达不离之道，犹如太息溘然荡后，岂可强是非也，造作言下大悟，心如朗月。你看他这么一个公案，我这样解释大家都知道了，他可以解释内容，对不对？但是如果把这句平常心是道，你怎么去知道？那我这么一解释平常心是道，这是整体的公案，可以解释，但是参公案就不堪这一条了，就直接平常心是道，平常心是道，其他都不想了，所以平常心是道没有答案，就这样一直参啊，像咬了嘴巴咬了个一个铁球一样，怎么咬都咬不破，就那咬咬这样啊，一直参，参到起疑情，起深疑情，到时候疑情脱啊，破本参，开悟之心，他是用这种方法的。所以你看话头是无法从字面上来解释的，所以你看他告诉一个无啊，一个麻桑经啊，又所以说有的是参的干尸节，什么是佛干尸节，你看这根本没有答案的，故啊，这个只能够透过直观参究来获得证悟的。所以呢，话头是具不可解释性，但并不妨碍整个公案是可以解释说明的。此参究话头的学禅方式叫做看话头，也名看话禅啊，也名叫看话禅。那以上对禅宗公案做一个基本介绍啊，这个公案做个基本介绍，希望禅宗学员除戒教悟宗外，更能深入参究公案一路，以增长开悟见性的资源，更需积极从事断落修善、忏悔业障、修福修慧、解行并进，方有真实证悟本性之一致啊。那将认识公案参话头，这个意思大家知道了啊。这个认识禅宗就是需要把这个过程，因为认识禅宗里面最重要的就是这一些，其他都是枝末细节的，这些是重点。那参话头莫造禅啊，正言法师早期他是用参话头的，后来就是用莫造禅的。那如果你不知道参话头是什么啊，对不对？有的你去参加了参话头，自始至终七天晚了，问你什么参话头，怎样？真的，真的，你没有认识就是不知道他的目的，他为什么要这样，你根本不知道啊。只是你在参话的过程中有个好处，得了一点定，跟一点定相应，但并不是开启你真正的心地法门的智慧，所以这个过程一定要知道啊。好，那我们就休息10分钟。